家好，欢迎收听美食关键词，我是主持人 Liz 高晴雯。美食关键词将带给你最新的餐饮趋势、名厨观点、烹饪心得，还有我们关心的各种美食大小事。本周是微解封的第一周哦，但以餐饮业来说，除了澎湖县，其他各县市都不开放餐厅内用，和先前两个月的状况是一样的。三级警戒也持续到7月26号。那我觉得中央政府很聪明哦，让我们自己做决定。地方政府跟民众还是不希望贸然开放。对于餐饮业者来说，一下子再改回餐厅内用，或者说内用与外带并行哦，也是有一点棘手。那再加上对于工作环境的安全疑虑，就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状况了。那再等两个礼拜，是不是就能降级到二级警戒呢？到时候业者跟民众是不是真的安心了呢？我个人的想法是啊，就是我自己而言，就算政府真的放宽限制，我还会再多等两周才真的外出或者恢复其他实体活动。那目前关键仍然是疫苗哦，打得到的疫苗都是好疫苗，希望符合资格的民众能够踊跃施打，我们离群体免疫才越靠近。那本周继续带给大家以下海内外餐饮消息，包括美国分析师预测 Meal Kit 市场在解封后成长将趋缓，另外日本新创公司将推出植物蛋，还有你觉得外带外送制造出很多包装垃圾吗？美国几家独立餐厅示范容器可以怎么循环使用，以及要跟大家报告我过去三周品尝几间餐厅外带外送的心得，包括赤绿 Season、 奇岩一号还有蓝餐厅。那么本周周报内容如下，首先要来看看美国的 Meal Kit 市场哦，成长将趋缓。那最近我跟大家分享很多 Meal Kit 的产品还有产业消息，美国最近又有针对 Meal Kit 产业的预测报告指出， Meal Kit 在经历疫情红利的业绩巨升后，销售将趋缓了。那根据 Grocery Dive 的报道，研究与分析机构 CrossSight 近日发表一份 Meal Kit 产业报告，报告指出，那在经历疫情的大幅成长后，Meal Kit 市场呢，美国的Meal Kit 市场目前正在减速中，不过仍然预期其成长会超越美国整体的杂货零售市场哦。那 Meal Kit 的市场成长率呢，以美国而言呢，2020年其实成长了 70% 这么多，那目前预期2021年呢会降到 18.2% 左右哦。不过美国整体的杂货零售市场呢会下降大概 2.8%， 所以 Meal Kit 的成长还是会超过美国的杂货市场。那整体的线上饮食销售呢则会成长了 11% 哦。那以 Meal Kit 的业者来说呢，这些年来他们一直都在试着竞争消费者的注意力哦，然后也希望能够提升他们的顾客忠诚度哦。那在疫情中呢，这场战争呢好像获得了一场缓刑哦，业者们松了一口气，因为线上购买非常的踊跃哦，也连带促进了 Meal Kit 的销售哦。但现在呢，消费者已经慢慢回到实体商店了，那美国的电商呢也确实是在减速中哦，所以 Meal Kit 业者呢他又开始面临了一个成长趋缓的这样子的趋势哦。不过这个分析报告仍然预期今年他们能够维持两位数的成长率哦。那依据这份报告呢，这个分析公司 CoreSight 它是预测整个 Meal Kit 市场哦，在美国哦，它的销售营业额在2024年会来到100亿美元哦， 10 billion 100亿美元。那这样子的成长呢，其实是只能给比较少的公司分享啦。那因为 Meal Kit 的市场呢，其实也经过了一番整并哦。那目前的市占率而言呢，HelloFresh 和 Sunbacks Basket 这两间餐厅呢，就占了美国 Meal Kit 市场一半以上的销售哦。那 Blue Apron 呢，就是我们先前我在美食价值之路和 Taste 都有写过的这一家 Meal Kit 新创公司，那它曾经在2017年有 34% 的市占率哦，可是在2020年已经下跌到 8% 而已了哦。 HelloFresh 是目前美国市场的领导者哦，它的市占率有 42%， 那它也透过并购来壮大自己哦，包括 Green Chef 和 Factory 75都是它已经并购的对象。那在去年2020年哦， HelloFresh 是有在财报中揭露它有盈利哦，是有赚钱的。那很多美国的 Milky 业者就正在专注于推出新的产品啦，有些创新的想法哦，那希望可以让消费者掏出钱来哦。那以 Blue Apron 来说，他们才刚刚发表了这个配菜哦，有一些像是开胃菜啦，副菜啦，还有甜点啊，这样子的可以和你的主餐一起搭配的配菜。Sunbasket 呢，它则是进入了完全的食物外送的服务哦，就有点像是跟第三方外送平台来做竞争了。那 Freshly 这家公司呢，则是推出了低糖的餐点哦，还有限量的是特殊主厨客制的餐点。那还有呢，是另外一个做法呢，是要扩展它的这个销售的地域哦。以 HelloFresh 来说呢，它是计划把原本是美国限定的一些品牌呢，把它带入到他们的国际市场哦。那 HelloFresh 是德商哦，其实它在全世界10多个地方都有营业哦，所以它是有一个国际的市场在的。那 Home Chef 呢，这一家 Milky 新创业者呢，我们先前也提过，他其实已经被美国的超市 Kroger 收购了。那 Kroger 目前的计划是他要推出更多的直接复热直接加热的这样的餐点哦，像是 Pizza 啦或是汤啦，那这也就是直接像是电视晚餐那样子的概念了。目前 Kroger 在全美国有超过2100间商店哦，都可以买到 Home Chef 的 Meal Kit。 好，那也因为 Meal Kit 业者哦，其实后来他们也发现哦，这几年都是要跟杂货零售商还有餐厅来做竞争哦，所以推出这种即时加热的产品呢，也是他们的一个策略。那 CoreSight 这一份报告呢，其实预测的数字是比前面几份报告要来的低一些哦。那像之前有的报告是预测说，从2017年到2022年哦，美国的 Milky 市场能够来到116亿美元哦。但是呢 ，CoreSight 的预测数字是比较低的哦。那他认为在2021年，美国的 Milky 市场呢是大概69亿美元哦。那在2024年之前呢 Milky 市场成长率大概是 11% 哦，那会在2024年来到100.2亿美元左右，这些数字都是比前面几份报告要来的低的。那这样子因为疫情后而趋缓的成长率呢，是不是真的会让 Milky 的市场呢比较沉寂一些呢？接下来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观察与报道。第二则新闻要来看看日本新创公司将推出植物蛋。我们的节目呢不时会与大家分享有关植物肉啊或者其他食物的新科技。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则是植物蛋哦 ,vegan egg。那根据 Fine Dining Lovers 的报道哦，日本的食物新创公司 Next Meat, 它的新产品哦就是一个100%植物性的鸡蛋哦，它叫做 Next Egg 1.0。那这也是加入了这个越来越多元化的植物性产品的一环了哦。那这个 Next Meat 呢，它的植物蛋呢是即将在日本推出哦。首先是以 B2B 哦，向业者供应为主哦，之后才会慢慢进入一般的零售通道哦。那也计划是会往日本的海外市场哦，日本以外的海外市场来销售哦。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呢，其实日本哦是世界上消费食用鸡蛋哦第二大的市场哦，仅次于墨西哥。 所以呢，日本有非常广大的食用鸡蛋的人口哦。那现在有植物蛋推出呢，那这个 Next Meat 这家公司呢，它是希望可以迎合某些不能吃蛋白动物性蛋白质的人的需求哦。那日本目前呢，其实也几乎是对于鸡蛋而言啦，也几乎是没有植物性替代产品在市面上贩售的。那 Next Meat 这家公司呢，还没有透露这个植物蛋是用什么原料来做的哦。不过很多人猜测啊，因为这家公司啊，其实先前都是用比较多黄豆来做他们的产品的，所以很有可能还是用这个黄豆的蛋白质来做出他们这个植物蛋。那 Next Meats 的 CEO 六喜赖先生呢，他也说他们公司呢推出植物蛋是也希望可以激起大家的问题意识哦，有关这个鸡蛋生产的有一些问题哦，他希望植物蛋也能够唤起大家对于鸡蛋生产这个蛋鸡的这个生长环境的一些问题意识。不过植物蛋其实并不是什么创新的东西哦，先前就有一家美国旧金山的公司发表过 Just Egg 哦，那 Just Egg 目前呢依然是在市面上有销售的，可以在美国买到。那 Just Egg 它其实是用绿豆来做的哦，它其实是一个蛋液啦，就是它是液状的，然后可以直接拿来做炒蛋啊，那它也有像是做这个后烧蛋这样子的产品哦，所以不是真正的一颗圆圆的鸡蛋哦。那其实还也有其他公司是有推出过植物蛋的，那日本现在也出现了植物蛋哦，这也印证了植物性替代性食品哦，确实是在趋势上哦，有越来越多公司加入了这个行列了。第三则新闻要来带大家看看外带外送的餐具使用哦。你厌倦外带外送的免洗餐具了吗？美国的独立餐厅哦，示范容器可以如何循环使用。那我相信疫情中大家一件很有感的事情是，我们购买外带外送的餐点哦，会制造出大量的垃圾。那餐厅业者有没有可能采用循环使用的餐具或者容器呢，而减少使用免洗餐盒呢？今天我们就来看看美国几家独立餐厅的例子哦。根据 Restaurant Hospitality 的报道，美国倡导循环容器的组织 Upstream 它在6月的时候发表了一个报告哦，它在报告中预估美国的餐厅一年要花费240亿美元在这个免洗餐具上面哦。而且呢，这些业者和地方政府哦，他们每年是要花60亿美元来处理这些垃圾的。那在美国其实有越来越多餐厅是想要加入这个废弃不使用免洗餐具而使用循环容器的这样子的行列哦。那他们有的人呢是推出自己的回收餐具服务，那也有的人呢是使用第三方的循环容器服务业者的服务哦。那 Upstream 在报告里面就主张，餐厅如果使用循环容器的话呢，你是可以省钱的哦，而且就算哈是把清洗的费用还有这个处理这些循环容器的人力的费用加进去呢，你依旧是省钱的。那在美国一些大型连锁餐厅业者呢，其实废弃物处理哦，也成为他们一个主要的关心的议题哦。那包括像 Starbucks 啊、Chipotle 啊、Yum Brands 啊，或是 Dunkin 还有 Wendy's 这些业者哦，其实他们都有推出一些循环容器的方案哦。像 Burger King 呢，去年就开始测试可以循环使用的华宝的容器哦。那 Starbucks 呢，它也在测试这个租借杯子的服务哦，而且它也再一次恢复消费者可以带自己的环保杯去店里面购买咖啡这样子的方案。那纽约的Just Salad 它也刚刚发表一个长期的循环使用容器的系统哦，那它希望是可以减少更多免洗餐具的使用。那 根据 Restaurant Hospitality 的报道呢，他们就采访了美国几间独立餐厅哦，来看看他们目前是怎么样使用循环容器的。那第一个例子呢，是位于费城的 Tiffin 哦，它是一间印度餐厅。那 Tiffin 其实是印度人使用的那种多层的便当盒啦。那 Tiffin 呢，这家餐厅原本他们也想要使用这种铁制的多层便当盒，但是发现这个成本太高了，所以他们就退而求其次，使用一种很耐用的塑胶环保容器哦，它是可以重复清洗超过1000次的。那 Tiffin 这家餐厅呢，它自己发展出了一个tracking 系统哦，它是可以自己去回收这些容器的。那消费者呢，当你在线上订购的时候，你可以选择用环保容器。那这个他们的订单呢，就会产生一个 QR code 哦。那这个 QR code 呢，是跟这个容器连接在一起的。那消费者他有4周可以来返还这个循环容器哦，只要在 Tiffin 的任何一家分店哦，都可以来归还。那 Tiffin 目前在费城是有9家分店的。那也因为 Tiffin 呢，它有提供这个外送服务哦，所以客人呢，你也可以直接把你使用过的容器交还给外送的人哦。那如果你没有归还容器的话呢，客人会被收取美金 3.5 元的费用哦。不过目前为止呢， Tiffin 表示还没有任何客人哦，因为没有归还而被收取这个费用，还蛮了不起的。那Tiffin 会怎么处理这些循环容器呢？其实是当作一般的餐盘餐碗来处理哦，他们会在各个分店哦进入清洗的流程哦，进入洗碗机哦，还有风干哦，就像任何的餐盘一样哦，然后之后再继续提供给客人使用。另一个例子呢，是旧金山的 Mixed 哦，那它其实是一间沙拉连锁店哦，在旧金山区域有20间分店。那这个 CEO 叫做 Leslie 呢，他有分享哦，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他就有计划好一个使用环保容器的方案了，但没想到疫情就来了哦，那这个方案他就被迫要终止了，因为他也会担心说有接触感染的问题哦。那取而代之的是呢，他与一个第三方的环保容器业者合作哦，这个业者叫做 Dispatch Goods， 他与 Dispatch Goods 合作成为他的客户哦，由这家公司来提供可以重复使用的不锈钢容器。那客人呢，可以归还容器给任一间 Dispatch Goods 有合作的餐厅哦，所以你可以归还的地点就蛮多的了。那目前 Dispatch Goods 它是跟在这个湾区有40间餐厅来合作哦。那这些容器呢，就被收集、清洗并且消毒哦，再归还给各该餐厅。那在 Mixed 呢，客人如果你是想要用这个循环容器来外带的话呢，你会另外被收取 1.5 美元的费用哦。那这个 1.5 美元呢，是完全是给 Dispatch Goods 哦。那其实也可以说 Mixed 把这个费用啊，先直接转嫁给消费者啦。但是我想消费者哦，如果你是有环保意识的人，你也大概会心甘情愿去付这 1.5 块啦。那对 Mixed 来说呢，它其实是有省到钱的，就是它不需要去买这些容器，它也不需要去买免洗餐具哦。那他也不用另外耗费自己的人力还有自己的设备来去清洗这些容器哦，所以这个 1.5 块呢，他直接请消费者负担，然后自己有省下这些费用，我认为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案。那当然这个 Mix 的 CEO 也说，这个环保的这个外带外送呢，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很赚钱的业务啦，但是他认为呢，只要可以避免使用 免洗餐具对他来说都是好事，那他也希望鼓励消费者可以这么做。好的，那再一个例子呢，是波士顿地区的 Grain Maker 哦。那这个 Grain Maker 呢，它是有两间分店的，是一家 fast casual 餐厅。那它其实在2019年开始就有提供环保容器的方案了。那这个 CEO 叫做 Chris Freeman 哦，他说他得到的灵感呢是来自 Starbucks 星巴克、哦、就是客人可以用你自己带的环保杯来去购买咖啡嘛，那他也觉得诶，那不如我也来用推出自己的环保餐盒让客人来使用好了，所以他就决定呢跟一家玻璃制品哦，玻璃容器的公司来合作，那制作出印有他们 Grain Maker logo 的玻璃餐盒。那消费者呢，你可以花$10购买这个餐盒，那每一次你用这个餐盒来向 Grain Maker 购买餐点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折扣哦。那目前这个折扣呢是$35。那这些环保的玻璃餐盒呢，它会被清洗跟消毒哦，那就像餐厅里面原本使用的餐具一样。不过呢这个 Grain Maker 也知道并不是所有的消费者都会使用这样子的环保餐盒，所以在他店内还是有提供免洗餐盒的。那这个 CEO Freeman 就说呢，他预估我第一年大概是有5%的客人选择使用环保玻璃餐盒，光光是5%的客人哦，就已经让他一年减少了3000磅，大概是1360公斤的免洗餐具垃圾了。所以真的大家只要一点点人就可以减少这么多垃圾哦。如果我们可以越来越多人加入的话呢，相信对于减少垃圾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台湾也有业者提供循环容器服务啦，例如有一家业者叫做青瓢、哦、那台东慢食节也有提供餐具租借服务，减少了非常大量的垃圾。那餐具租借循环使用未来是否能发展出更好的商业模式呢，是值得期待的。好，最后呢是外带外送汇报哦，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我吃了哪些餐厅的外带外送哦。过去几周呢，我要来补一下进度哦。今天要一次告诉大家赤绿 Season 奇岩一号还有蓝餐厅的心得哦。好，我们先来看看赤绿哦。赤绿在上周开始呢加入了这个 Line Taxi 与 Foodie Amber 想想送的方案哦。那先前已经跟大家分享过 Moomay， 我品尝 Moomay 在这个方案里面的餐点哦。那现在呢赤绿也最新加入行列了。那赤绿的这一份这个餐盒呢，我收到的时候非常惊喜哦，因为很漂亮，它是两个木盒叠起来的哦，叫做赤绿寿起重香礼盒。那寿起呢，它是长寿且快乐的意思哦，所以这个小野主厨也是有这个蕴含了他的这个很绵密的心意在里面哦。那两盒的礼盒呢，有第一重，它其实是有柿子叶寿司哦，最近赤绿一直在推广的这个柿子叶寿司有3种口味哦，各两个，然后还有很漂亮的那种日式割烹啊或怀石料理会出现的那种，在8寸里面出现的那种菜色哦，像是它有一个蔬菜卷哦，那细细密密的那个层次卷起来好漂亮哦，里面有昆布紫高丽菜、芥兰花、金针花还有梅肉哦，非常清爽又清脆的一道开胃菜。那还有很漂亮的，也是颜色啊跟层次都很美的呢，是用宜兰无毒白虾跟芦笋做的千层清蒸哦，配上了香味醋白味噌哦，你看看是不是听起来就很好吃。那另外还有玉子烧哦跟一些蔬菜渍物。那第二重呢就是重头戏啦，花莲樱桃鸭葱寿喜烧哦，摆得非常漂亮，真的是不忍心破坏它哦。那里面有鸭腿、鸭胸，还有一些蔬菜跟豆腐哦。那也当然有附上寿喜烧的高汤，甚至还有2颗新鲜的台南古早蛋哦。那 在菜单上面哦，小野主厨也有教大家怎么享用这个寿喜烧哦。他教你要先用油来煎那个葱，然后倒入三分之一的寿喜烧酱，煮滚之后就可以涮鸭肉，然后再烫一些蔬菜，最后呢，你就可以蔬菜跟鸭肉一起享用哦。那赤绿的寿喜烧高汤呢，是属于比较清淡雅致的风味哦，甜味是稍微淡一些，没有那么甜哦。那吃起来是比较爽口的。那鸭肉呢，经过涮了之后呢，不要涮到全熟，就是鸭肉可以大概吃半生熟哦。那它有一点粉红的时候，里面呢快要熟的时候捞起来吃呢，其实还蛮嫩的。那菜单背后也有赤绿的小野主厨非常娟秀的手写字，就跟他餐厅里面的菜单一样哦。那真的感受得到他的心意哦，他感谢我们继续支持赤绿，那我也非常感谢赤绿的小野主厨一直提供这么美味的食物给我们。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也欢迎向 LINE 来订购哦。那Season 呢，甜点店 Season 呢，最近则是推出了新的咸食哦，是布列塔尼荞麦咸可丽饼，还有里昂式鳌虾炖鸡哦。那我刚好在上个周末去外带了，我觉得那个咸可丽饼真的就是我在巴黎吃到的风味，好怀念哦。那它呢是依照当地传统做法，只使用荞麦粉，用的是台湾十八麦的荞麦粉，水盐蜂蜜来调成的面糊哦，凸显荞麦本身的滋味哦。那它还是用专业的可丽饼铁盘来煎熟的哦。那这个馅料呢是很经典，里脊火腿、莫扎瑞拉起司跟太阳蛋哦。那真的，你就是想要吃这样简简单单的，有一点咸味跟鸡蛋那样子很诱人的咸可丽饼哦。目前在台北其实很难找到，那现在在 Season 你可以吃得到哦，欢迎大家去外带。那他还出了一道新菜，是里昂式鳌虾炖鸡。那它是使用洋葱、红萝卜、芹菜等等的蔬菜哦，跟鸡骨一起爆炒鳌虾，再加入白酒去熬虾高汤，再加入鸡高汤还有鲜奶油，然后去炖煮鸡肉哦。那完成之后呢，还会再加上炒虾仁、清蒸拇指马铃薯，还有酥炸的西虾哦。那整体吃起来呢，它不仅味道丰富，其实也不会有炖鸡那种给人很厚重的感觉，我觉得还蛮好吃，配面包很棒哦。那它会搭上 Season 的这个蜂蜜拖鞋面包哦，所以也欢迎大家去外带，那也顺便带一点甜点走哦。那第三间要跟大家分享的餐厅是奇岩一号哦。那奇岩一号在台北有两家店啦，位于北投大地酒店是它的本店。那其实呢，我一直都还没去过北投大地酒店奇岩一号，但我一直知道它很受好评。那刚好趁着疫情中呢，我就可以也有机会来品尝先前没机会去拜访的餐厅哦。那奇岩一号的剁椒鱼头非常有名啦，这次我也品尝到哦。那它还附了面条，那剁椒的酱汁呢，它在鲜辣之中呢微微酸哦，那配上这个很大的这个又鱼肉非常鲜嫩的鱼头呢，是确实是非常的爽快哦。那它还有麻辣牛三宝啊、西卤肉啊，以及麻油鸡酒饭哦，都是他们的招牌菜哦。那我才吃到两种凤爪，一个是干烧凤爪，一个是泡椒凤爪。那泡椒凤爪里面呢还有其他的这个腌菜哦，我觉得很开胃。那隔天呢，我就用剩下的剁椒鱼头汁煮了面来拌面吃哦，配上它的泡椒，觉得是很棒的午餐。那奇岩一号的餐点水准呢，在外带外送里面表现也很好，所以大家如果思念川菜的话呢，不妨订购奇岩一号。那最后要来跟大家分享蓝餐厅啊，蓝餐厅原本是法国料理啊，但是呢，最近推出的餐点竟然飘出了香港的味道哦。他们最近推出黑叉烧饭，还有焗烤战斧猪排饭哦。那我想法国餐厅要来推出这样子的便当，会不会有点跳痛呢？我觉得很好吃诶，尤其是那个焗烤战斧猪排饭哦，我觉得它的番茄酱汁很棒，然后它 它下面的饭哦，我觉得饭是亮点，它的饭呢，你一吃觉得，诶，怎么味道这么丰富，咸咸香香，有香料的香气哦。原来它是用海南鸡饭的饭啊，里面有鸡油，有月桂叶、斑斓叶等等的香料，那个非常馥郁丰美的味道，跟这个番茄猪排一起非常的搭。那它的黑叉烧呢也比较特别哦，是用猪五花哦，跟海鲜酱、南乳、老抽、生抽、绍兴酒、麦芽糖等等的秘制酱料来腌制哦。那样子呢跟传统的这种秘制叉烧是不太一样哦，黑黑亮亮的。那我觉得味道呢也是稍微比较深沉，没有那么的甜口哦。那配上太阳蛋跟米饭，那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这个就可以满足的餐点哦。那还特别要提到是它有这个拌面哦，用这个它有一个灵魂辣拌酱哦，配上可能是日本的 F1 国产牛或者是鸭肝这两种蛋白质哦来做的拌面哦。那这个辣拌酱呢，诶，它卖的有点贵哦，小小一罐竟然卖1500哦，这感觉就是哎，我随便卖卖啦，你不买也没关系，因为我真的很难做哦。那这个辣拌酱真的非常好吃诶，就是一打开你就可以闻到浓浓的诶有点海味的香气，看了它的材料表发现有虾米哦，然后还有蒜头的香气也是非常的突出，然后一吃就是鲜味跟辣味在口中爆开哦。那我最近还蛮常拿来做沾酱啊，比如说配水饺或拿来凉拌东西的哦。好的，那以上分享给大家几间餐厅的外带外送哦。那我想大家要回到餐厅还要再等一段时间了，给大家参考咯。也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如果喜欢我们美食关键词，欢迎订阅追踪并分享给亲朋好友，也欢迎留言给我们，更欢迎给我们五颗星哦。也请多多支持我们的网站 Taste 美食家和我的个人平台美食家的自学之路，脸书 IG 都欢迎追踪，我们下次见。